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俗语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各位大概亲身经历过这句谚语的真实，这是持久的原则。不但现今的世代是正确的，就是多个世纪以前亚伯拉罕的时代也是事实。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今天我们将探讨亚伯拉罕人生一个困境，这是有关他的侄儿罗德的。这件事发生于索多玛城，那是一个充斥着罪恶的地方。这份长辈式的坚实信仰给了我们实用的意见，教我们避开关系上的污染。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当罪污泛滥这个题目，我们将一同探讨创世纪第十九章。
亲爱的天父上帝，当我们探讨圣经精辟的段落，我们重新明白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的真理。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今天我们的内心要进行手术，这是不会流血的手术，但需要充分的心思，十分的专心。我们向你敞开，聆听圣经这部分的信息，这与我们这个时代是息息相关，十分密切的。主啊，我讲论信息的时候，求你赐下智慧，使我不会轻率，也愿听众们的内心开放，心思意念都预备好，好使我们能够将其他纷扰的事情放下，专注在创世纪第十九章这十四节的经文里面。愿我们从基督的身上学会功课，他是独一的真神，却为我们的罪付出了所有，正如同罪债全还清这首诗歌是这样描述耶稣的：罪债全还清，无数罪孽污秽心，主洗比血白净。因此，愿你知道我们有多么的爱你，这是我们对主的回应。我们拥有这些礼物，多么的感恩！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创世纪十九章前十四节的经文信息 真的很能够刺透人心。字里行间带出了一个警告，表面的意思是看不到的，但是经文的字里行间里面可以看出这个警告。这个警告与人际关系上面的污染有关，有毒的气体污染空气，不健康和不干净的食物污染身体，罪恶和不道德污染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就是第三类，我称之为关系上的污染。近朱者赤，恶人可以荼毒我们的思想，摧毁我们的道德。注意听，所有不道德都是有毒性的，无论一个人有多么的成熟，都没有办法抵挡或者是使那些毒性稍微减弱。人一旦沾染污秽，思想就会中毒，就好像人太靠近化粪池的时候就会受到污染，而且呢，那粪水溢出来的时候就会危害人的健康。索多玛城是一个充斥着不道德的化粪池，这个地方与俄摩拉这个城是相邻，两个城都是盛行不道德的生活。我们在创世纪的第十九章看到那里的人都成了暴徒，这个情况与我们现今的生活是相关的。这些人不仅仅自己的生活不道德，他们甚至为了娱乐自己可以蹂躏别人。创世纪的第十九章是一个很强的例子，表明道德可以如何的沦丧。那两位天使探望住在索多玛的罗德啊，这两位他们是天使。罗德不知道他们是天使，他从来没有读过创世纪的第十九章，因此呢，他也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只知道他们是两个来自于旷野的陌生人，来到他的地方。两个人在哪里找到罗德呢？我们看第一节啊，创世纪的十九章第一节说，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根据旧约的资料，坐在城门口这件事情暗示着罗德他当时是位居权重。罗德不仅带着他一家与妻子和孩子移居到当地，他定居下来之后，事实上还成了当地社区的一位领袖。因此呢，罗德他坐在城门口，我们看看他怎么做。他跪下欢迎他们，脸伏于地下拜。第二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主啊，啊，这是对于来宾或者是朋友的称呼哈。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提一提神，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啊，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许多古代的城市都有广场哈。啊，他们说，我们打算今天晚上就在露天广场上面过夜。啊，罗德知道这个城市的情况，马上就说，啊，不不不不，不要这样。罗德他很防备索多玛城市的生活方式，他更知道这里的暴民喜欢性侵他人。因此我们看到第三节就说了，罗德切切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他们跟着罗德进屋了。第四节就说，他们还没有躺下，这表示他们还没有上床睡觉。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这班暴徒看起来是很有决心，他们心里面只有一个想法。我们来看第五节哈，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创世纪的第四章第一节用了相同的这个词，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也就是两个人发生了性关系。罗德他发现他自己陷在两难之中啊，他家里面住着两位访客，家里面还有他的其他亲人家人，现在家里面被一群暴民给围住了，他们带着不轨的企图。 啊，我们看到第五节，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那两个人在哪里呢？啊，第六节，罗德就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你看见这幅图画了吗？罗德在保护这两位陌生的朋友免受到性侵害，他当时正置身于情他所熟悉的人群当中。罗德就说了，众弟兄啊，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第九节，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一个人来寄居，这是指的罗德并非是出生在这个索多玛，而是从附近的高地啊移居过来这里。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现在请你留意他们怎么说哈。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留意他们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太恶劣了。罗德如果想要拦阻他们作恶，那么他就会受到更糟糕的待遇啊。我想你留意哈，这件事情与我们今天是息息相关的，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圣经这段经文发生的是真实的故事，一直到今天仍然在发生的。大多数人都熟知一些出名的事件，后来都成为了新闻了。我们很震惊，为什么那些人能够做得出这样不知羞耻的行为，而且许多受刑是延续多年的，却一直没有人发现。我待会儿再多说一点这样的事情。当我们来到这个事件，我们必须要让圣经自己来说话，圣经自己会显明的，描述自己的故事的。我们必须要研读，找出当中的意思。现在罗德他应该做什么呢？他应该如何处理这个困局呢？我刻意的强调第八节哈，这就是答案了。我们来看第八节，罗德对他们说，我有两个女儿啊，你可相信他会这么说哈，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啊。这个词的原文同样就是指的性行为，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他对待陌生的访客竟然比对自己的女儿还要更好。哎呀，我有个疑问哈，他的妻子呢？我有另外一个疑问，为什么他的女儿不站出来反对呢？他们为什么不反对这种谈判的筹码呢？在一般的报名当中，这是很可怕的图画哎。我不久之前读过一篇专题的文章，名字叫做《站出来说话》。这篇文章关于两个顶尖的运动员，一个是获奖的投球手，叫做迪奇，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凯纳·哈里桑，他在2012年的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里面柔道的项目夺得了金牌。两个人年少的时候都曾经受到性骚扰，两个人都站出来述说他们的经历。我读这篇文章的时候，看见一些令人心寒的统计的数据。我读这篇文章给妻子听的时候，我又想起了他们两个人。迪奇最初被一个照顾幼童的人所侵犯，之后呢，又被一个青少年性侵。凯纳·哈里桑则是被一个教练性侵犯，那个教练骚扰他已经很多年了，由最早的7岁、8岁、9岁，一直到他可以悍然的制止。他们两个人都是性骚扰的受害者。教练侵犯年轻少女时有所闻，有的时候受害者是年轻的男士。凯纳和迪奇于是就勇敢地说出他们的故事。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作者写得很棒。作者他说，21世纪初的问题又在卷土重来。人们再一次地看清这些统计数据，开始明白问题的严重性。 那些被遮盖的丑闻又再一次的被掀开，受害者从羞愧的静默当中开始勇敢的指认罪犯，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作者还说，当我们明白恋童癖有多么的普遍，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的视而不见。请听清楚这些数据哈，每十个男人就有一个曾经性侵犯过儿童。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资料，这些性侵犯只有 3% 被捕的几率，他们被捕的机会率是只有 3%。 在三项大型的研究当中，调查了那些罪名成立的人，研究显示有恋童癖的人平均侵犯88到264个儿童。保守估计，因为性侵犯而入狱的人 25% 到 30% 在释放之后会再一次的因为性侵犯而被捕。令人震惊的是，一个家庭五个人坐下来共进晚餐，其中一个人曾经或者是将可能受到性侵犯。哇，想象一下，性侵犯者大部分都是直属家庭的成员或者是近亲，这就表示是受害人他所爱的人，受害人因而通常就包庇这些禽兽啊。经常重复罪行的性侵犯者大部分在儿童群集的环境里面工作，他们在取得儿童的信任之前会先跟家长打好关系，这是格外重要的。所以各位家长，请你留心听，运动员的家长，请你们留心听，想一下你们儿女的表现。那些侵犯儿女的家长里面有超过 70% 的人，他们自己在童年的时候也遭受性侵犯。在离婚这么普遍的时代，孩童如果是与单亲的家长生活，或者是单亲家长与一个未结婚的友伴在同居，这些孩童受到暴力威胁的机会比那些与已婚亲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童是要多5倍之多啊。这只是我看到的小部分资料而已。我们接下来再回到创世纪的第19章，跟这班暴民面对面，他们虽然没有名字，但是他们身处的城市充满着罪恶，受刑普遍的程度使他们胆敢放肆地说，退去吧，我们要占有他们。我们在第9节的后半段看见他们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我们所探讨的内容并不是纯粹跟我们不相干的所谓的那些古代的事件，人每听到这些丑闻都会大感到震惊的，因为我们身不在其内。但是那些从前有经历的人对于这些统计数据不会感到意外的。我在教会里面讲论这个题目的时候，崇拜之后，许多当辅导员的走过来对我说，感谢你，你可以说的更多，感谢你告诉我们事实啊。罗德他认识这班暴民，心里知道他们都是穷凶极恶的暴徒，他不得已才这么说，那么带我的女儿去发泄吧。但是他们不想要罗德的女儿，他们对罗德的女儿是没有兴趣的，他们说，退去吧，滚开吧，把那两个男人交给我们。现在故事由街上就发展到屋子里面了。我们仔细看第10节哈，创世纪的19章第10节，只是那二人啊，也就是指着屋子里面的那两个天使，他们以人的形象出现，二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这是什么？这个是超自然的能力，他们有能力将罗德从人群当中拉出来，带他进入到屋子里 关上门。经文之后就说了，第十一节，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他们处理了屋子外面的情况，然后就问了，十二节哈，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你们看，天使不是无所不知的，他们不知道未来，他们知道要毁灭索多玛，原因是他们刚刚接到了命令，我们在第十八章已经探讨过了。因此呢，他们知道他们的任务，但是他们不知道罗德家里面有什么人，所以呢，他们就这样的问罗德。十二节的后半段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十三节继续说，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现在小心的看啊，第十四节，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罗德的女婿们问他说，哎，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啊？冷静点吧，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呢？这就使我很想知道罗德是不是曾经认真的跟这两个准女婿谈过，他没有理由向他们撒谎的。罗德他说出了真相，但是呢，他们不理会，反倒是戏言啊，这个当然不是说笑，而是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这是难以置信的毁灭。顺便告诉大家，我预备讲到都使用20到25本的参考书。根据我研究的结果发现，许多早期的解经家都会略过第十九章的注解，就好像大多数的家庭秘密是不会讲出来的。我从一些很可靠的作家或者圣经的文献当中找不到太多重要的资料，不是很多人像我今天这样的探讨这段经文。有一位早期的解经家怀特牧师，他是一个例外。他写道，现今的年轻人随便做一些选择，仿佛人类历史里面没有罗德这个例子。各位父母亲，你们要想一想，还有面临险境的年轻人，你们也要想一想，到底他们的环境里面有什么样的诱惑、危险和几乎可以肯定会发生的问题，以及人生必须要的选择。计算一下代价，像你工作的时候一样认真的选择，花时间看清楚，全面的检视，想象你做了这个选择，审视你自己的动机，查看当中的危险和试探，特别是人跟人之间的种种的关系。罗德他选择了约旦的平原，将帐篷移向索多玛。以罗德这么有历练的人，为什么他一开始没有办法立刻觉醒，马上举家搬离这样的危机四伏、扰乱人心的险恶的环境呢？为什么不能够脱离种种危险的工作跟关系呢？罗德他反而喜欢当地败坏生活的挑战，他没有想过这会对他的家人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啊。
许多人会略过创世纪这一章，我们知道我们都要正视不良关系带来的恶果，这是十分重要的。 您正在收听《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讲题是《当罪污泛滥》。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当罪污泛滥》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shengyou@ri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ri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信息《当罪污泛滥》于2013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